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两天之前我们过感恩节。
两日之前我们过感恩节。
是感恩节吗？
是不是感恩节呢？
还是火鸡节？
定话是火鸡节呢？
两天之前在这个地方我们爱宴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人说我们今天好高兴啊，过的是火鸡节。
两日之前我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吃爱宴的时候，我听见有人说我今天很高兴，因为我们是过着火鸡节。
到底是感恩节呢还是火鸡节？
到底是感恩节定还是火鸡节呢？
不知道各位你心里面的答案是什么？
不知各位你心里面的答案是什么？
中国人常说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人笨。
中国人说十个当中有九个是笨。
你承认吗？
你承不承认？
只有谦卑认真的人承认自己是笨的。
只有谦卑的人才会承认自己是笨。
人很难有自知之明。
人好难有自知之明。
但是人可贵的是有自知之明。
但是人有可贵的地方是有自知之明。
因为人知道自己的长处很容易。
因为人知道自己的长处很容易。
知道自己的短处很难。
知道自己的短处就很难。
自作聪明的人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悲。
自作聪明的人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悲。
因为愚笨的人坚持自己的见解。
因为愚笨的人坚持自己的见解。
那么因此呢，他就常常碰到困难的事。
因此他就时时碰到困难的事。
为什么坚持自己的意见会碰到渐渐困难的事呢？
为什么会坚持自己的意见会碰到困难的事呢？
因为他不是一个很明智的人。
因为他不是一个很明智的人。
那么什么叫做明智的人呢？
那什么叫做明智的人呢？
也就是说你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吗？
只是说你是不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呢？
你是真的明白事理吗？
你是不是真的明白事理呢？
只顾眼前。
只是顾眼前。
只顾今生。
只是顾今生。
只顾自己的私欲的满足。
只是顾自己私欲的满足。
活在一个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人，
活在一个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人，
那么他能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吗？
那他会不会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呢？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这样说，
你们
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话：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
那什么是愚昧人？什么是智慧人呢？
乜嘢系愚昧人？乜嘢系智慧人呢？
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十七节跟着就说了。
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跟住就咁样话。
他说：不要做糊涂的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他说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明白事理的人是明白上帝的旨意的人。
明白事理的人是明白上帝旨意的人。
那么上帝的旨意究竟是什么呢？
那上帝的旨意究竟是什么呢？
那假设说你在座的当中是还没有信主的人。
假如在座当中还有未信主的人。
那么上帝对你的旨意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咁上帝对你嘅旨意就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上帝是公义的。
上帝系公义嘅。
上帝是慈爱的。
上帝系慈爱嘅。
所以呢他爱你，
所以他爱你，
所以他不愿意你沉沦，
所以他不愿意你沉沦，
但是他是公义的，
但是他是公义的。
你是一个不完美的人，
你是一个不完美的人。
不完美的人在基督教的术语来讲叫做罪人，
不完美的人在基督教术语来讲就是叫罪人。
但是你可能不明白什么叫做罪，
但是可能你不明白什么叫做罪，
但是你一定明白你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你承认不承认？
但是你应该明白你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你承不承认？
所以以弗所书，
所以
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主的旨意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得清清楚楚。
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话提醒我哋要明白上帝嘅旨意，上帝嘅旨意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得清清楚楚。
三章十六节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一般的世人是出生入死的人，
一般的世人是出生入死的人。
那么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个死亡呢？
那怎样可以避免这个死亡呢？
最好是出死入生，
最好就是出死入生。
上帝给了我们一条路，
上帝给了我们一条路，
他说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那么你就出死入生了，
那你就出死入生了。
这是上帝对你没有信主的人，一般的人，在座的亲爱的朋友们，他对你的心意。
咁呢个系上帝对未信主嘅人，一般嘅人去对你嘅心意。
那么请问你信吗？
咁请问你信咗未呢？
你信就得永生，你不信就沉沦。
你信就得永生，唔信就沉沦。
罗马书很有具体的告诉我们，怎么叫做信。
罗马书好具体嘅话俾我哋知乜嘢叫做信。
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罗马书十章九至十节话：你若心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啊、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那你信吗？
咁你信吗？
那你也许会说，
或者你会话。
我已经信主，
我已经信主，
不但我已经信了主，而且已经受过洗，而且做过重生得救的见证了。
不过唔止信，我而且受过浸，而且做咗一个重生得救嘅见证啦。
那么假设说你已经做过了得救重生的见证的话呢，那你一定是一个新造的人。
咁如果已经做咗一个得救重生嘅见证嘅话，咁你一定系一个新造嘅人。
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八节到十九节，他是这样说。
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八到十九节系咁样话。
他说你过去啊，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心里刚硬，放纵私欲，这是你的过去。
佢话你过去都系因为自己无知，心里刚硬，放纵私欲，呢个系你嘅过去。
那么现在呢，是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了耶稣基督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咁以弗所书十八章十九第四章十八十九节系咁样话，佢话 你们心里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学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生，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那也就是说，你脱去了旧人，现在成为新人。
即系话你脱去旧人，而家成为新人。
那么请问大家，你真的脱去了旧人吗？
咁请问大家，你系咪真系脱去咗旧人呢？
那么你的心智真的改换一新了吗？
你嘅心智系咪真系改换一生呢？
你真的穿上了新人了吗？
你系咪真系穿上咗新人呢？
我这样慢慢的讲，慢慢的问，你的心里面一定有一个具体的答案。
我咁样嘅慢慢嘅问，慢慢嘅讲，你心入边一定会有一个具体嘅答案。
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不是只带到耳朵来的。
我哋聚喺一齐分享神嘅话语，唔系净系带住耳朵嚟。
最重要的是带着你的心来。
最紧要系要带住你嘅心嚟。
那新人有属灵的新生命，
新人又有属灵的新生命，
那么圣灵就住在当中，
咁圣灵就住在当中，
那么因此你的行事为人呢，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人了，
咁你嘅行事为人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人。
那么请问你，你是这样吗？
咁请问你是不是这样呢？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特别提醒我们，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特别的提醒我们，
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面的。
这个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面的。
那么圣灵他是你行事为人随时的提醒吧。
咁圣灵系咪你随行事为人随时嘅提醒呢？
那么请问，那个圣灵在你的心中提醒你什么呢？
咁请问圣灵喺你心入边提醒你啲乜嘢呢？
因为你已经是一个新人了嘛，对不对？
因为你已经系一个新人啦，啱唔啱？
那么上帝在你心中到底提醒你什么？
咁上帝喺你心入边到底提醒你啲乜嘢？
这个旧约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这样说。
旧约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咁样话。
他说：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啊，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
他说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就是指上帝。他说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已经信主的人呢，一定要知道，
已经信主的人一定要知道，
上帝基本上对你的要求到底是什么。
上帝基本对你的要求到底是什么？
那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清清楚楚，
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清清楚楚。
他的要求呢，必然会随时随地的在你心中提醒你。
他的要求一定会随时随地在你心里面提醒你。
除了大使命，除了耶稣基督临上天之前交付的大使命以外，
除了耶稣基督临上天的时候交付的大使命以外，
因为交付你的大使命要你传福音给世人听，
去交付你的大使命要你传福音给世人听，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使命。
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使命。
除了这个之外呢，你自己本身应该坚守自己的为人的本分是什么呢？
除了这个之外，你自己本身要坚守的本分到底是什么呢？
那就是要你行公义，存怜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
就是要你存公义，存纯全的心，与上帝同行。
那你怎么样能够与上帝同行呢？
咁你点样可以与上帝同行呢？
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做人处事。
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来做人处事。
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一节提醒我们。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节提醒我们。
他说你不要叫圣灵担忧。
他说叫你不要叫圣灵担忧。
你假设不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而仍旧冒出那个救人劳我的那个心去行事为人，你怎么能够不叫圣灵为你担忧呢？
如果就是你以救人用你的救行为去做的时候，这样你怎么可以不叫圣灵担忧呢？
你的日常生活随时随地你是不是这样不要让圣灵为你担忧吧？
你的日常生活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你不会叫圣灵为你担忧呢？
你真的没有叫圣灵为你担忧吗？
你真的没有叫圣灵为你担忧吗？
还是常常提醒你他为你担忧？
另外是时时提醒你他为你担忧。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更进一步的提醒。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九节更进一步的提醒，
他说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他说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感动你有没有做出来啊？
圣灵的感动你有没有做出来？
还是不听他的感动？
定话仍然是不听他的感动？
还是你把那个感动消灭在你的心中？
定话你将那个感动消灭在你心里面？
你有没有消灭过圣灵的感动啊？
你有没有消灭过圣灵的感动？
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什么？
你要注意什么呢？
我们今天引用的经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
我们今天引用的经节是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提醒。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提醒。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这是耶稣基督亲口说的。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个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的。
你遵行天父的旨意了吗？
你有没有遵行了天父的旨意呢？
你遵行了你就是天父家里面的人，假如没有遵守的话呢，你还不是天父家里的人。
如果你遵行的话你就是天父家里的人，如果你未遵行的话你就不是天父家里面的人。
所以这是个很严重的事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啊！
你不要觉得你好像天堂那里你已经挂了号买了入场券了就笃定了。
那你不要以为你天堂已经买了入场券挂了号就笃定了。
你到底遵行了天父的旨意了没有呢？
那你有没有到底遵行了天父的旨意呢？
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就要遵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上帝的旨意。
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要遵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的旨意，
把旧人变成新人，
将旧人变成新人。
但是你已经信主的人，
但是你已经是信主的人，
除了遵行大使命以外，你基本上要遵行的是弥迦书的六章第八节那个话。
除了是遵行大使命之外，你基本上要遵行弥迦书六章第八节那个话。
但你真的遵行了吗？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遵行呢？
你不虚假吗？
你是不是不虚假呢？
你不做表面工作吗？
你没有做表面工作吗？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七节。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七节，
他这样说，他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守上帝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至到七节话，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你见了我们的弟兄姊妹，你讲的都是信主的话。
你见我哋弟兄姊妹，你讲嘅都系信主嘅话。
但是你碰到了那些世上的其他的人的时候，你就讲的世上其他的人的话。
但系你碰见世上嘅人，你就讲世上其他嘅说话。
那么你在基督徒的面前讲那个神的话语，好像是很听神的话。
你在基督徒面前讲神的话，好像很听神的话。
但是你背地里给别人世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给世人没有分别。
但是背地里你同世人一起的时候，你同世人没什么分别。
那你不是做的表面工作吗？
那你不是做表面工作吗？
那你不是虚假的吗？
那你不是虚假吗？
所以这个问题呢，要问问我们自己的心的实际状况。
咁呢个问题要问下我哋嘅心嘅实际嘅状况。
侍奉主不要在人的面前，为了要让人家赞美，我们来侍奉。
侍奉主唔系要为咗喺人哋面前侍奉，为咗得人嘅赞美。
我们不管在人的面前，在人的背后，我们照样要侍奉神，好像是神的仆人。
不论我哋喺人前或者人后，我哋都系要侍奉主，好似侍奉神。
实际的生活，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你自己了解你。
实际嘅生活冇一个系比你自己更加了解自己。
所以刚才这个问题是要问问你自己，你的答案是怎么样？
所以刚才嘅问题你要问下自己，你嘅答案系乜嘢？
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
箴言书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
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人是有限的，
人是有限的，
人自以为的聪明智慧其实也是有限的，
人自以为的聪明智慧其实都是有限。
人常常说人算不如天算，
人时时说人算不如天算，
因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因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这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人假设自己知道自己是有限，
人假如知道自己是有限，
你才会专心仰赖耶和华，
你先至会专心仰赖耶和华。
假如你自己认为你很聪明了，你就不会看信靠神了。
假如你认为自己好聪明，你就不会信靠神了，
那你也就不会仰赖上帝了，
咁你就不会仰赖上帝。
但是箴言书啊第三章第七节进一步啊来提醒我们，
但是箴言书三章第七节进一步的提醒我们，
他说啊，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他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那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上帝到底离你有多远呢？
咁请问一个大家的问题，上帝到底离你有几远？
上帝是不是在天上，你在地上？
上帝到底是不是在天上，你在地上？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你的了解怎么样？
你的了解怎样？
诗篇四十二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诗人这样说。
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至三节，诗人这样说。
他说：“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上帝，就是永生的上帝。我几时得朝见上帝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呀？”
诗篇四十二篇一至三节系话：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我几时得朝见上帝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不住地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
那今天我在这里也要问各位一个问题，
咁又喺度亦都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的上帝到底在哪里呀？
你个上帝到底喺边度呢？
别的宗教啊，他们信的神明，他们碰到困难、碰到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就跑到庙里面 跑到寺院里面找得到他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个神明的偶像，对他诉说，对他祈求，对他祷告。这是别的宗教。
第二啲嘅宗教，佢遇到困难嘅时候，佢哋就会去到佢哋神嘅住处，好似系庙宇啦，或者寺宇，或系去求嗰啲佢哋摸得见、见得到嘅嗰啲嘅偶像，然后向佢哋祈求。
他们信的神明是看得到、摸得到的。
佢哋信嘅神明系睇得到、摸得到嘅。
那么，基督徒崇拜的上帝究竟在哪里啊？
咁基督徒所崇拜嘅上帝到底喺边度呢？
是在教堂里面吗？
是不是在教堂里面呢？
还是教堂教会里面的哪一个房间里面，上帝在那个地方？
定话教会入边嘅边一个房间、边个地方
呢？你都找不到，
你会唔会揾到呢？
上帝是无形的，
上帝是无形的。
那他到底在哪里呢？
咁佢到底喺边度呢？
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这样说。
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咁样话。
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那这不是明明的说他在你的里面吗？
咁唔系明明嘅话，佢系喺你里面咩？
何况你身体既然是圣灵的殿，那就是说明上帝就住在你的心里。
何况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就说明上帝是住在你心里面。
那你还要到处去找上帝吗？
那你还需不需要到处去找上帝呢？
不知道各位你明白吗？
不知道各位明不明白？
何况啊，上帝一再的提醒我们，
何况上帝嘅一再提醒我哋。
我们举圣经上的话来证明，
我哋举圣经嘅话来证明。
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他是这样说。
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佢系咁样话。
他说：“耶和华神自己说，他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就是约书亚。他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
咁约书亚一章第九节话：我岂没有吩咐你？我就系耶和华上帝。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
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的第十节又说，
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一章第十节也都这样说，
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
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与你同在，因为我必与你同在，因为我是你的上帝。
所以呀，根据这些话，
所以根据这些话，
上帝假设是在你的心中，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上帝。
假如上帝在你心里面，你去到哪里，上帝都是同你一起。
但是反过来说，你心里面没有上帝，你走到哪里都找不到上帝。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心里面没有上帝，你去到哪里都找不到上帝。
我现在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现在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你天堂在哪里啊？
请问天堂在哪里啊？
啊，在天上吗？
是不是在天上？
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有上帝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
有上帝的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
有上帝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
有上帝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
所以你的心中有上帝吗？
所以你的心里面有上帝吗？
你与上帝合而为一吗？
你同上帝合而为一吗？
你与上帝同住吗？
你与上帝同住吗？
你与上帝同行吗？
你与上帝同行吗？
现在我要 问一个更实际的问题。
我现在要问一个更实际的问题。
你的日子如何呀？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生活如何呀？
你的生活如何？
你的答案是什么？
你的答案是什么？
腓立比书啊，第四章十三节啊，保罗他说过一句很有聪明的话。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保罗讲过一句很聪明的话。
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我都能做。”
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所以纵然我们处在逆境当中，不好的环境当中，基督徒也应该有过喜乐平安的生活的权利。
所以正使我们是处在逆境当中，基督徒都有一个过喜乐生活的权利。
请问你什么时候碰到顺境？
请问你什么时候碰到顺境？
这个世界就是一直都在逆境当中。
这个世界其实一直都在逆境当中。
请问大家什么时候天下太平？
请问大家什么时候是天下太平？
从古到今都没有。
从古到今都没有。
明白吗？
明明白。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说等到黄河清了，天下太平。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要等到黄河清的时候，天下才会太平。
那么请问黄河可不可以清？
那黄河可不可以清？
你们知道黄河是从巴颜喀拉山发源的。
黄河是在巴
那一个山的名字叫巴颜喀拉山。
那个山的名字叫巴莱喀拉山。
那是青海啊，在青
海。是青海的地方。
那么经过青海，经过宁夏啊，经过山西、陕西，经过河南，经过山东入海，都是浑的。
经过宁夏、山西、青海，一直落路来都是混浊的。
为什么浑？
为咩系混浊呢？
因为从巴颜喀拉山下来流出来的时候，它经过了一个很长远的黄土高原。
因为在巴拉喀拉山流落来的时候，它经过一个很大的黄土高原。
黄土高原经过洗刷以后，带着泥沙入海。
咁黄土高原经过洗刷之后，带住啲泥沙入海。
那么黄河哪一天会不带泥沙入海啊？
咁黄河边一日会唔带泥沙入海？
永远不可能。
永远唔可能。
所以太平的日子，从古到今，从外国到中国都没有太平的日子。
所以从古到今都冇太平嘅日子，从外国到中国都冇太平嘅日子。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太平的环境当中，那不是逆境是什么呢？
我哋生活喺一个唔太平嘅日子入边，咁唔系逆境系乜嘢呢？
虽然我们是生活在逆境当中，但是我们有心中的平安喜乐。
虽然我哋生活喺逆境当中，但我哋有心入边嘅喜乐平安。
为什么？
为乜嘢？
因为上帝在我们心中。
因为上帝在我们心中。
创世纪第十八章第十四节这样说。
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这样说。
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
你不是处在逆境当中吗？
你不是处在逆境当中吗？
你不是碰到困难吗？
你不是碰到困难吗？
你不是碰到挑战吗？
你不是碰到挑战吗？
但是上帝住在你的心中，他是我们的力量，你怎么会失去了你的快乐平安呢？
上帝住在你心中，他是你的力量，那你又怎么会失去你的快乐和平安呢？
罗马书第八章啊，三十一节说的，告诉我们。
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话俾我哋知。
他说：“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
佢话：“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
基督徒是上帝帮助的人。
基督徒系上帝帮助嘅人。
所以，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因为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所以如果上帝要帮助我们，我们谁能可以抵挡我们呢？因为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
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
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
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你信吗？
你信不信？
你是信主的人呢？
你是信主的人，
有上帝随时的帮助的人，你还有什么忧愁，还有什么害怕？
你有上帝随时帮助的人，你还有什么忧愁，还有什么惧怕？
没有忧愁，没有害怕，
没有忧愁，没有惧怕。
因为我们的后盾是无所不能的神上帝，
因为我们的后盾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们的上帝，
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请大家记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请大家记住，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
百战百胜的，
百战百胜的。
上帝要我们遵行他的旨意，
上帝要我们遵行他的旨意，
上帝要我们与他同工，
上帝要我们与他同工。
大家一定要坚定的相信，
大家一定要坚定的相信，
相信上帝与我们同住，
相信上帝与我们同住。
上帝与我们同住，你要警醒度日，
上帝与我们同住，你要谨慎度日。
不要自己为了自己的软弱在那里哀哭，在那里哀求，
不要自己为了自己的软弱在那里哀哭哀求。
因为上帝在你的心中随时是你的帮助，
因为上帝在你心里面随时是你的帮助。
你一定要记得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
你一定要记住，他在你里面，我们在他里面。
我们就是有上帝的人，
我们就是有上帝的人，
是与上帝同住的人，
是与上帝同住的人。
所以我们不但要享受他，并且与他同工，
我们不单止要享受他，也都要与他同工。
不但享受他，而且他同在的祝福我们也不遗漏，
不止不单止要享受他，而且他同在的福气我们是不会遗漏。
要也愿意遵行他的旨意啊，因此我们愿意担当他交给我们的使命，
因为我们愿意遵守他的旨意，我们愿意担当他所吩咐的使命。
所以你的真的遵行上帝的旨意，你真的担当上帝的使命，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是遵守上帝的旨意，真的担当他上帝的使命，
那才叫做真基督徒，
那你才是真基督徒，
那才是上帝喜悦的人，
咁先至系上帝喜悦嘅人。
我们今天就是要分享上帝的喜悦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咁我哋今日就要分享上帝喜悦嘅人到底系咩回事？
那希望我今天能够给各位分享的明白。
希望我今日能够同大家分享
得
明白。
我们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听得明白。
亦都希望在座嘅每一位都听得明白。
愿上帝祝福大家。
愿上帝祝福大家。
其实这个话，
记住呢句话，
不完全对。
唔完完全对，
为什么？
点解？
因为我应该说神正在祝福大家。
因为我应该系话神正在祝福大家。
你是住在神的祝福里面的人。
你系住喺神祝福里面嘅人。
愿大家能够听得进去。
愿大家能够听得入去。
谢谢，
多谢。